The NVIDIA Way, 英伟达之道。作者 Tay Kim。 核心命题 The NVIDIA Way 讲述了黄仁勋 Jensen Huang 如何从一名移民少年成长为全球 AI 芯片之王的故事。这本书不仅仅是英伟达的企业史，更是一部关于长期主义、技术信仰和组织韧性的管理教科书。黄仁勋用30年时间把一家做图形芯片的小公司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 AI 基础设施提供商。2024年英伟达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，超过苹果和微软。核心观点一：延迟满足的战略定力。1993年黄仁勋创立英伟达时，图形芯片 GPU 还是一个小众市场。但黄仁勋看到了可编程性的未来，他坚持让英伟达的芯片不仅仅做图形渲染，还能做通用计算。这个决定让英伟达在2006年推出了 CUDA 平台，为 AI 革命埋下了种子。关键细节，2006年 CUDA 发布时，几乎没有程序员知道怎么用。黄仁勋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开发者生态，甚至自掏腰包给大学实验室送显卡。这种延迟满足的战略定力是今天英伟达 AI 霸权的基础。核心观点二：极端的产品迭代文化。英伟达有个著名的黄氏定律， GPU 性能每6个月翻一番，比摩尔定律快1倍。黄仁勋对产品的极致追求体现在他亲自审阅每一代芯片架构设计，甚至深夜给工程师发邮件讨论某个晶体管布局。故事细节，2010年英伟达的 Fermi 架构因为过于复杂导致良率低下，差点拖垮公司。但黄仁勋没有放弃，而是把这次失败变成了 Kepler 架构的养分。他说，我们不做渐进式创新，我们做颠覆式创新，即使这意味着要经历痛苦。核心观点三：扁平化组织与无借口文化。英伟达有5万名员工，但黄仁勋坚持无层级管理。他的直接下属有60多人，每周一早上他会和所有人开视频会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挑战他的观点。关键机制，英伟达没有部门墙。工程师、产品经理、供应链团队坐在一起办公。黄仁勋说，如果你有问题，不要写邮件，走过去找那个人。这种扁平化文化让英伟达在产品迭代速度上远超英特尔和 AMD。 核心观点四： AI 时代的卖产人逻辑。2022年 ChatGPT 爆火后，全球科技巨头都在抢英伟达的 H100 芯片。黄仁勋的应对策略是不自己做大模型，而是让所有做大模型的人都用英伟达的芯片。他说，我们卖的是数字地产，谁想做 AI 就得租我的地。战略洞察，英伟达的护城河不是芯片设计这个对手能学，而是 CUDA 软件生态这个对手学不会。全球300万程序员在 CUDA 上开发了数百万个 AI 应用，这才是英伟达真正的城墙。核心观点五：黄仁勋的领导力密码。黄仁勋的管理风格可以用极度透明加极度严苛来形容。他会在全体会议上公开批评某个项目太慢了，但也会在员工家属生病时匿名送支票。领导力细节，2023年英伟达财报会上，有分析师问黄仁勋 AI 泡沫会不会破裂，他回答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破裂，但我知道，即使破裂了，他们还是会买我们的芯片。因为 AI 已经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这种冷静和自信来自于他对技术趋势的深刻洞察。实践意义。对图总金融科技高管，英伟达的长期主义对睿智科技有启发。外部数据产品需要持续投入和生态培育，不能因为短期市场波动就放弃战略方向。黄仁勋的卖产人逻辑也适用于风控解决方案，不要试图自己做助贷平台，而是让所有助贷平台都用你的评分产品。对产品经理，英伟达的无层级文化值得借鉴。睿智科技的驻场服务团队应该被授予更多决策权，而不是每次都要回北京总部审批。对投资者，这本书揭示了一个真理，最伟大的公司不是那些追风口的公司，而是那些造风口的公司。英伟达在 AI 爆发前20年就开始布局，这种战略定力是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复制的。总结， The NVIDIA Way不是一本传统的商业传记，而是一本技术乐观主义的宣言书。黄仁勋用30年时间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如果你相信某件事会在未来发生，那就从现在开始为它做准备，即使全世界都觉得你疯了。 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科技企业尤其有启发意义。在外部技术封锁和内部内卷竞争的双重压力下，中国科技公司需要更多黄仁勋式的长期主义者和技术原教旨主义者。正文完。